主啊，求神你在新的一年当中真的是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个教会，主啊，再一次经历你圣灵的更新。主啊，愿你的复兴大大临到我们当中，主啊，更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你更大的事情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带领我们每一天过信心的生活，凭信心来支取你所应许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愿神带领我们，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们就不再一样。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弟兄们平安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活出真信心啊，是有关于信心和行为的。在之前有一次我在家，然后有人敲门，然后我打开门就看到一个白人的老人啊，然后穿着风衣，然后戴着礼帽，然后拿着手杖啊，非常的绅士。然后旁边跟了一个黑人的小孩，然后他。这个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啊，他是耶和华见证人啊。那耶和华见证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比较公认的一个异端。然后他递给我一张传单，然后问我说你认不认识耶稣，我说我认识耶稣。然后他就拿出圣经，然后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然后就开始给我念啊。哥林多前书是15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一边念然后就一边解释。我一看他的圣经跟我们用的圣经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就没有打断他，我心想说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异端在讲什么，你今天讲的东西有什么错谬，我全都给你挑出来。然后结果人家能讲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愣是没有听出任何问题。然后等他走了之后，我还站在那，我还在琢磨，我说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是他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然后最后非常感慨，因为现在异端真的是不好分辨。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事物都很容易分辨的话，那就不会出那么多的问题了。但现实就是有很多难以分辨的事情，难以分辨的情况发生。在去年的时候，网上有这样一个新闻引起了热议，那就是曝光说在中国市面上的三文鱼其实有1/3是产自青海的。那其实根本就不是三文鱼，而是一种与三文鱼非常相似的鱼，叫做虹鳟鱼所冒充的。那虹鳟鱼是淡水鱼，那我们知道如果拿淡水鱼来代替三文鱼做生鱼片的话，那感染寄生虫的几率就非常的高。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清哪一个是三文鱼哪个是虹鳟鱼哈。那再比如哈，我们当中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哈很喜欢植物哈，你能不能分清这三种哪一个是桃花，哪一个是樱花，哪一个是梅花吗？对吧？所以食物如此，植物如此，那么人呢？人都是形形色色的，应该很好分辨了吧？这是某年韩国选美比赛的参赛选手，你别说看一眼哈，我让你看5分钟，可能你都不能分辨出谁是谁。我再给大家直观一些哈，瞬间让你变脸盲哈。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难以分辨的事情。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歌里所唱的啊，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将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对于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来说，你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没有错，基督徒也有真假。区分真假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到底是只有宗教的外形，还是有真正跟随神的信心。想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曾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有一天他要在我们当中辨别真伪，唯有真基督徒才能进天国。圣经可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你来到教堂你就能进天国。那曾经有一位牧者在朋友圈发这样一条消息，是记录了一项针对主流教会中教友名录上的成员所做的调查。那他调查的结果发现问题，教会有10%的人已经无法被找回啊，就已经到世界去，你再找不回来了。有20%的人从不祷告，25%的人从不读经， 30%的人从不服侍，40%的人从不奉献，50%的人从不参加主日学，80%的人从不参加祷告会，90%的人从来没有过家庭礼拜，95%的人从来不曾为基督赢得过一个灵魂，然而100%的人都想进天国。那我承认这个数据可能它存在某种程度的夸张，但是帮助我们来反思是否我们或多或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二章14-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好，谢谢大家。对，经文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英文翻译成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高谈阔论无人能及，但讲的都是空口白话，只说不做。那也有很多人想要成功，但是总是计划多实践的少。其实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毛病，所以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病叫做拖延症。什么是拖延症？就是什么都留到最后非做不可的时候才去做。在我看来，拖延症说白了就是懒啊。在新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定决心制定一个目标，说我今年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事情，或是我今年一定要突破自己，完成一个怎么样的目标。但今天一转眼一个月就快过去了，有开始做了吗？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有调查机构追踪调查了3000名志愿者将新年决心付诸实践的具体情况。在前一年年初，这些志愿者当中有52%的人对自己的决心表现得非常坚定，认为一定会实现。但到了年底总结陈词的时候，实际上只有12%的人能说到做到，另外绝大部分都对自己的放弃表示无可奈何。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光嘴上说，光心里想是没用的。耶稣曾经就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只在嘴上讲，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敬虔。这里讲到说，他举了一个例子，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很多时候我们用祷告来代替了我们本应该为人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为你祷告吧，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官话啊，常常是用来搪塞别人的。当别人跟你分享他的需要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说，我为你祷告吧。其实我们第一反应有没有想到说，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帮助他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施以援手，我们反倒是我们喜欢用这种言语来搪塞别人。看起来说我们好像对弟兄姐妹很有负担，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讲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有一本书哈，叫做 A 货信徒，所以在这里形容有一种信徒叫做 A 货信徒。 A 货不是顶级货色的意思，虽然这个大写字母 A 给人的感觉是为首优秀的印象，你考试你都想拿 A， 但是 A 货我们都知道就是仿冒品的意思。那么 A 货信徒就是指外表很像信徒但却没有真实的生命的基督徒。有一个词形容他们叫做 Christian Atheist， 叫做基督徒无神论者，口说相信神但是行事为人却好像神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们的特征就是相信神但是并不真正认识他，相信神但是对于神的爱缺乏把握，相信神但不相信祷告的能力等等。这种信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信仰世俗化，第二个信仰二手化。什么叫信仰世俗化？就是缺乏信仰缺乏神圣的特征。什么叫做信仰二手化？就是缺乏个人的信仰经历，借用别人的信心生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 A 货信徒的这个 A 就和 Atheist 这个 A 啊不谋而合。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可能大家有人在想啊，你在这里大言不惭讲了这么多，那你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就做到了呢？不是啊，借用保罗的话啊，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要我得着的。我们会发现 A 货信徒无处不在，你往外面看，你可能发现有很多貌似敬虔但没有实质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往里面看，我们每一个人都隐藏着这种基督徒无神论者的基因，口说信靠神但是我们常常担忧，口说跟随神但是我们却只顾追求世界。所以你看，连保罗这样的使徒是被神所特别拣选大大重用的使徒，他说他竭力追求都不敢肯定自己一定能得着，更何况是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懈怠呢？这十四节讲到说，光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能救他吗？我们都知道我们靠什么得救，我们要靠信心得救。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因着信，信心使我们称义，但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使徒雅各在这里他没有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是死的。如果一个人是假冒的，那他就是个骗子，那最起码他还是一个人。但是死人呢是没有生命的，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死了，在社会学上就失去了意义。这里讲到说，所以我说我有信心是没有用的，信心要因着行为才得完全。所以第二点，我们的信心要靠着行为才得成全。经文十八节讲到说，这里有人说你让我看信心，我让你看行为。有人说我有信心，我有这份信心，而这份信心能够叫我得救。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们就这么确定我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就能够叫我得救。在2018年10月份，北京市戒毒管理局一篇文章报道说，在现实的案例当中，人们接触毒品的理由可谓是千奇百怪。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吸毒的原因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有定力，想要证明给别人看吸毒是可以戒的，结果呢是无一不感染上毒瘾无法自拔。我们常常我们自以为我们比别人更属灵，更有定力，更有分寸，我们不会出任何的问题，结果往往面对引诱，面对试探来临的时候依然是失败，依然是跌倒。所以有人说我有信心，但是作者雅各说我叫你看我的行为，这才是信心。他后面接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你信什么？你信神只有一位，他说你信的不错，但是鬼魔也信。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说鬼魔也信，神只有一位， 他很清楚，而且鬼魔信的比我们更透彻。而且鬼魔信是怎么样？鬼魔的信是带着战兢，鬼魔也信，但是鬼魔再怎么信，他也是鬼魔。但今天的我们有些时候还不如鬼魔，因为鬼魔尚且知道战兢，但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敬畏神。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撒旦要去试探一个人的时候，他怎么去试探？他会用神的话去试探人。所以很多时候你在教会每个礼拜每个主日来听道，你听了10000篇道可能也未必有用。你每天读经，你对圣经再熟悉可能也是枉然。为什么？因为撒旦比你更熟悉，撒旦知道的比你更多，永远比你有智慧。你想我们一周能听几篇道？你一天24小时在听道，你能听几篇道？而撒旦是无处不在的，从古到今，你想想他听了多少篇道。所以撒旦比我们更懂圣经，比我们更明白神的话，更清楚地认识神。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自己有信心，不要觉得说我们一定就比别人更属灵。圣经告诉我们说，光听道是没有用的，听道还要行出来，听道还要行道，所以行为是非常重要的。22节这里讲到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24节有讲到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大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点疑惑。我们都很清楚，保罗曾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为什么使徒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行为称义的呢？这是不是说保罗所讲的和雅各所讲的是矛盾的，是冲突的呢？其实不然啊，雅各和保罗所说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保罗他只强调的信心，而雅各强调是因信称义的基础之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是要能够被证明的真实的信心。在马太福音7章15到20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主耶稣在这里曾经劝告这些信徒啊，门徒，告诉他们说，末后世代的一个标志就是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兴起，他们讲的话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的，好像是真理，但是却是要引诱人离开真理的假道。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遇到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你怎么去分辨他们？就像刚才我讲的说，现在的异端真的很难分辨，他第一次见你所讲的东西和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有你进去了时间长了，你才能发现问题。所以耶稣说，那怎么去分辨这些很难分辨的人？告诉门徒一个秘诀，就是看他们的果子，真假好坏怎么分辨，看果子，能不能分辨哪一个是梨花哪一个是李花，很难分辨。但你想知道哪一个是梨树哪一个是李树，你等它结果子你就知道了，结的是梨它就是梨树，结的是果是李子它就是李树。所以耶稣告诉门徒，真信徒假信徒看行为就知道，因为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常讲说，我们要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救恩这种东西是看不见的，你怎么样去领受？如果今天我要送给你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要把它递到你的手上，我这样一个赠与的行为怎么样才能够成立？你要把它接过来，你接过来我才算送给你了，这个行为才成立。 但救恩是看不见的，是摸不着的，你怎么把它接过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受。那信心这种东西又是看不见的，你怎么来证明？用行为来证明，行为就是我们信心的果子。你有怎样的信心，你就生出怎样的行为。同样，你看到一个人有怎样的行为，你就知道他有怎样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人都会隐藏，我们都会假装，平时看起来我们好像都很属灵，都很追求，但是真正是怎么样的，也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也许只有神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人的细节，一些小的事情上看到一个人他的生命成长的境况。所以行为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你是否有信心的行为？记得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汹涌的约旦河。怎么过去？神吩咐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面，让祭司抬着约柜走进河里。那这些祭司听了，他们就这样行了。当祭司的脚一踏进河里，河水就断绝，而且立起成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在于说，你敢不敢踏出这一步。虽然面前是汹涌的河，但是神应许给你了，你只要脚踏进去，你就能走过去。如果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选择了胆怯，选择了退缩，他没有信心，他就不可能经历到进入到迦南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丰盛的产业。正是因为这些祭司有信心，他这样去行了，信心的脚步一踏出去，神迹就来了。信心脚步一踏出去，那个河水就分开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光讲，你是否有信心踏出这一步，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信心要因着行为才得完全。那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在这里就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要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信仰是要能够活出来的。不要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上个礼拜徐牧师曾经分享过，有一种基督徒叫做 EC 基督徒啊。什么叫 EC 基督徒？就是每年只来教会两次 Easter 和 Christmas 啊，所以叫做 EC 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 Sunday Christian， 不要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啊。每个礼拜天啊，这个敬拜完神了啊，然后就跟神说拜拜了啊，圣经一合，书本一合，站起来一出了教会的门，你该干嘛就干嘛了，又回到世界去了啊。在世界当中摘掉了基督徒的标签，和普通的社会群体一般无二。你出去之后过了一周，在世界上按照自己的心意每一天的生活，也不去祷告，也不去亲近神。过了一周主日了，又回来了，然后在这里聚会，哎呀哎呀，主啊我好爱你啊，主啊我敬拜你啊。拜托，在神的眼中怎么看？你们组团忽悠我来了。我们不要这个在神的眼中啊，看起来啊我们来忽悠神来了，而是你是否来到教会当中是真正带着一颗敬拜的心，真正的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这种东西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假装的，你骗谁呢？能骗得了谁呢？能骗得了人，但是我们骗不了神。所以不要做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而是要将你的信仰真正的能够实践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礼拜天从这里出了教会，你仍然是个基督徒，你仍然是一个属神的子民，你仍然是要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否则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骗神的，我们就是虚假的，就是说谎的。是想我们礼拜天来到这里往这一坐，口里说着赞美神，口里说着敬拜神，结果神呢？神怎么看？忽悠，接着忽悠，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能够生根在我们的生活，每一点每一滴，你在你生活当中的大大小，不单你在教会是一个基督徒，而是你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职场当中，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都是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这个标签，是你一生都要带着的。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道在使逆，出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物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妻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败。曰，何其欲下也？曰，在瓦砾。曰，何其欲甚也？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讲的是什么？就有一天有一个叫东郭子的人，他来问庄子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所谓的这个道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庄子就说，他说道是无处不在的。那东郭子说，那既然道是无处不在的，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具体在哪个地方？庄子说，就在蝼蚁之中。那东郭子说，你怎么会在这么低下卑微的地方？然后庄子说，就在那个杂草之中。然后东郭子就说，你怎么说的越来越低下了？然后庄子说，在那个破砖烂瓦之中。然后东郭子说，怎么越说越过分了？然后最后庄子说，就在大便小便里。然后结果东郭子就没词儿了，就无语了。这个故事话也许粗俗，但是道理却不粗俗。当然我们要知道，此道非彼道。庄子在这里讲的道和我们今天道成肉身的道不是一个道，但是我觉得道理却是相通的。庄子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道它是无所不在的。他想强调的说，不是说这个道是这个充满在每一个地方的，而他想让我们知道说，道就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寻见。不要总是老是向上看，不要老是打高空，不要总是老是唱高调，而是要每下玉矿，在你生活的点滴之处去寻见神。这个就是道。这个道不是你在教堂当中那种高言大志，那种阳春白雪，你去在那里去找道，而是你在你生活当中每一个细微之处，你去寻那个道。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的，道在使逆，这个道就在你的大便小便当中，这个道就反映在你每一天最细微的生活的表现上，就反映出你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心。谁说上厕所不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信心？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教牧领导学，这个上课的教授是我们的副院长苏文龙牧师，大家都认识。那我在这里对苏牧师很抱歉，因为那门课一年两个学期讲的内容我现在基本都还给苏牧师了。但是就是那门课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有一天有一次课都记不清是什么讲什么了，那次课就是课间这个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出去喝点水啊，上厕所啊，回来以后苏牧师讲课之前就问大家说，刚才这个同学们哈，男生哈，男同学们哈，是不是都上厕所了？我们说是啊，都上厕所了。他说，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说厕所的那个纸没有了？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在坐便旁边是有那个纸卷的嘛，就你可以抽嘛，那个纸卷，然后那个在坐便旁边还放了两卷备用的，那个纸卷上的那个纸没有了。然后苏牧师就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纸卷没有纸了？我们大家都说我们看到了。然后苏牧师说，那你们怎么没有人把它换上？他说，我把它换上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同学们呢，他说这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反映出来我们是否真正的有一个对弟兄姐妹关心的心。你考虑到说它是没有了，可能你用不上，但是你看到了，你是否考虑到说后面有人要用，你因此你愿意把这个纸换上？他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你们出去在教会当中服侍，你们一定你的眼睛要能够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你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就要去做，你去帮助弟兄姐妹。他说这个就叫做牧者的心肠。所以那一门课我什么都没记住， 但我就记住了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小事当中提醒我们，你的信心就是在这当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一点一滴的反映出来。我们讲那些白话，讲那些空话，讲那些大话，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益处，只有真的是在细微之处，细微之处见真知。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阿根廷灵命大属灵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欧迪茨牧师啊。这欧迪茨牧师有一天主日早上是他讲道，他讲道之后，他站在台上，他停了半天，然后他没有讲他当天要讲的那篇讲章，然后他就站在那里，他就对弟兄姐妹说，他说，弟兄姐妹们，今天神让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要彼此相爱。讲完之后他就下去了，然后弟兄姐妹就懵了，那怎么回事 啊这个欧迪茨牧师怎么讲一句话就下去了，今天是不是有别的讲员？结果这个停了好长时间，这个欧迪茨牧师又上来，他说，今天神让我跟弟兄姐妹讲一句话，就是要彼此相爱，讲他又下去了。弟兄姐妹更傻了，就好半天突然有个弟兄站起来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于是他开始跟在场的每一个拥抱握手问好，然后大家都一下都恍然大悟了，然后整个这个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全部起来彼此问安，然后彼此关怀，彼此祷告。那一天开始他们的教会就开始复兴了。如果所有传道人都像欧迪茨牧师这样讲道，那我们太省事了。每个礼拜我来跟大家讲，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你要有真的信心，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就下去了。你们自己悟吧，自己看办吧。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欧迪茨牧师在这里告诉他的弟兄姐妹一个道理，就是你每天在这里听到没有用，你要行出来。神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你不是领受了我知道要彼此相爱只停留在那个概念的层面，而是说你是否真正的去做了，是否真正的去彼此相爱了，这个是他要挑战他的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听到对你生命没有任何意义，而是你听到了要去行，你听到了要去做，这个才叫做这个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生活当中实践我们所信的，也要在生活当中去经历我们所信的。我们的宗教不是像佛教那种出世的宗教，我们是入世的宗教。我们不是要与这个世界隔绝，而是我们要积极的进入到这个世界去做什么，要做光做盐。约翰加尔文这里讲到说，他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每个基督徒都是世上的光，山上之城，要在生活中见证神。理查德·富士德牧师这里讲到说，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透过生活来影响世界，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的目标是学会活在世界中，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光做盐的，我们不是要与这个世界隔绝，我们不是要把教会的门关起来我们就在这里聚会，我们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而是我们要出去到这个世界上去做光做盐，要透过生活来影响这个世界。什么叫做透过生活来影响这个世界？不是你只有在教会当中才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而是你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然后让人家看见，然后影响别人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自称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以前最的开始不是我们自称的，是别人送给教会的信徒的。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那群信徒因着外邦人看见他们行事为人很像耶稣，所以给他们起个名字叫做小基督。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是别人这样称赞他们的。但是今天我们自称为基督徒，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像基督呢？我们是不是小基督呢？这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生活化。什么叫做信仰生活化？就是在生活上不做不道德的事，不做得罪神的事，不做因屈服势力而违背良心的事，不做怕得罪人而得罪神的事，不做顺从人而不顺从神的事，不做大家都在做而违背圣经原则的事。不管社会施加什么压力，不管执政掌权者的恐吓，不管同侪给予多少压力， 凡是得罪神、伤害神、违背圣经、违背良心、违背道德的事，一概不做，绝不妥协，坚守信仰原则和道德底线。这个就叫做信仰生活化。所以说，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活出真正的信心，这对我们来讲其实不容易。今日的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们的信仰和生活脱节。基督徒常常遭到撒旦的控告，遭到世人的讥讽，只因为我们的信仰太缺乏见证和影响力，失去了我们信仰的深度和广度，被这个社会逐渐的边缘化。根据美国盖普洛民意调查和巴拿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到教会聚会的人与没有到教会聚会的人行为举止几乎一样，他们都会说谎、欺骗及偷东西。所以说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教会到底怎么样了？早期的信徒就已经提醒给我们，不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信仰不是信仰。麻烦翻一下，不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信仰不是信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其实就是我们信仰生活化的一个最高的体现。他是100%的神，却也是100%的人。他是神的独生子，他也是木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活就是在彰显他的道，就是道在人间。看基督徒信仰的成败，最真实的人品不是表现在教会当中，而是显露在生活当中。你在教会当中表现得多么属灵都没有用，你在生活当中是怎样的人，才决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信仰不是唱高调，不是高喊主啊主啊，吹嘘自己有多么的属灵，有多么的异能。信仰不只是来到教会做做礼拜，发作宣泄，在人面前做很长的祷告。耶稣基督在当年就曾经严严的去指责这样的人。我们的信仰必须要生活化，在生活当中脚踏实地的信仰，是要让他人能够感受得到，让他人能够读得懂的。所以总结一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要活出一个真正的信心。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要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要能够实践于我们的生活当中。雅各在这里反复强调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这段经文的主题。换句话说，在使徒雅各看来，信心减去行为等于死的信心。那是不是说信心加上行为就等于活的信心呢？其实不少在救赎学上出了问题的异端都误解了使徒雅各所讲的话，以为单单信靠主耶稣基督人还不能够得救，信心之外还要再加上善行才能够蒙神的救赎。但是因为使徒雅各在第18节讲到说，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又在22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认定可以说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是超越外在加上的关系，而一种紧密的有机的联系。信心不是加上行为，而是信心要产生行为，信心产生行为等于活的信心。大家要清楚，不是信心加上行为等于活的信心，而是你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才等于活的信心。因为好的行为有可能不是出于信心的。所以使徒保罗论到人要如何得救，乃是因信称义。使徒雅各并没有反对保罗因信称义的真理，乃是追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信心才是能够叫人得救的真信心呢？所以在使徒雅各看来，信心有两种，一种是死的信心，一种是活的信心。死的信心与我们的救赎无异，唯有活的信心才能够使人称义。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唯独产生行为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只有借着活的信心才能够被神称义。所以大家能够清楚保罗和雅各所说的问题。使徒保罗在这里针对的问题是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得救的犹太人，他们想要靠律法称义，但是使徒雅各针对的乃是人乃是人的这个能说不能行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虚假的敬虔。这两个问题都是我们属灵上的大敌，如果我们不好好对付的话，会导致我们整个信仰系统的崩溃，会导致我们属灵生命的延迟甚至死亡。所以这正是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义和假冒为善的原因。使徒雅各在这里看信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种子，当这个种子被栽在人心田里的时候，就会成长出与生命相称的行为，并且与行为一同成长迈向成熟，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信心，让我们的信仰真正的能够生活化。信仰怎么生活化，说到底就是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命一定要在教会当中成长。我们教会从去年开始就在做门徒训练，在今年我们教会仍然重点是要做门徒训练，但是在韩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ega church 这个很大的教会叫好牧人教会，他们后来在门训当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门徒有一个问题，就是门训上起来没完没了，永远是在上门训，但是永远看不见有门徒。为什么？就是因为道理我们都熟悉，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做门徒训练，我们要将门徒训练当中一切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的能够操练出来，在教会生活上，在你的团契生活上能够把它行出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灵命都能够有真正的成长，每天都能够去读神的话，每一天都能够向神来祷告，领受了你看到了就去行，让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一同来成长。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主，主啊，你借着使徒雅各再次提醒我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能够活出真的信心，使得我们的信仰真正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主，你说你来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我们没有办法领受那丰盛的生命，是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心。主，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当中立定心志，向着标杆直跑，要紧紧地跟随你的脚步，常常亲近你，来读你的话语，更将你的道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正的成为在你殿中讨你喜悦的基督徒，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光，这个时代的盐，使得我们可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